至少每一次我讲的时候是分三堂讲，至少，但是今天是把它压缩到一堂。那么呢，我有几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呢，就是说，也可能以后，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题目，我自己也是很实际的操练了20年。那么如果大家以后觉得还不够，我上次跟大家讲的，我从这一次开始，我是比较系统的、深入的，非常有实际指导意义的，把这个题目越来越多的要讲出来，我把我自己所经历到的，所学习到的都讲出来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说，很可能这一次的可能是不够的。那么既然是这样呢，只要你们以后知道或者哪个营会啊，我在讲这个题目，你们就要，因为每一次讲，我从现在开始就会 update， 你向别人推荐也是推荐最好是最新的那个 version 那应该是比较全一点，越来越全，应该是这样。我自己也盼望呢，我要讲这个题目呢，以后越来越时间充分，而不是越来越时间短。你像昨天我们在 committee 这个学员 committee 在开会的时候，可能以后的这个学员培训，可能这是一个设想，可能就是一周讲一个题目，你一周都讲祷告，那可能就够了每一天至少是4个小时，我们讲操练，讲操练。本来我们在这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们说最后是不是有一个操练，每一个人在这里祷告，你在神面前明白的那个应许呢，我们做不到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个了所以呢，只是请大家回去自己做并且呢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次了，我们连 copy 都没有，我请大家做笔记了copy 没信坏了好，我们这是第三次来讲祷告作为个人认识神的一个重要方法。我们前面讲了两次关于祷告和灵修，那么前面的两次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使这个人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和建造。没有这个成长和建造，他不可能学习第三的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学习，没有认真的很多的学习怎么样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建造，他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，他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也不可能为别人代求，为自己代求，有一个深入的持久的得着。为什么要讲深入和持久呢？刚信主的时候祷告非常顺，刚信主的时候很多的见证，但是过了一年半年甚至3个月以后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让你有一点体验，它是真的，但是他不可能永远给你吃糖，他也给你吃饭，是吧？他要你往上走，所以当你跟不上的时候，你就觉得神不听祷告了，神离我远了，好像就这样。神的心意就是说，当你最敏感、最新嫩、最新鲜、最幼小的时候，神给你是很实在的。你甚至不但没祷告，你这意念上一想，神就给你成就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不可能是永远，不但是不可能永远，连一年都做不到，是吧？所以神是接着不断的深入，所以要我们跟，是吧？所以这一个呢，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成长建造。没有一个父母给自己的儿女一个生命不希望他成长，没有，地上的父母何况如此，何况是天父呢，是吧？所以属灵生命一定要成长建造，没有这个就是大罪，是吧？信主之前不认识神是罪，信主之后不成长就是罪。那如果没有这个成长建造，你就更不要谈明白神的旨意，有信心持续的这个长久的在为别人代祷，为自己祷告中有得着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很多人就枯干，很多人觉得神就不实在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前面两次是讲的这个重要。我上次在香奈 99, 在 San Diego 有一个人跑过来，他说：朱兄弟啊，听说你很会这个预测，你要不要给我预测一下？所以你看，这完全就错了，不但是他错了，也可能别人没有传错，但是他听错了，他根本没这个生命来听，他听都听不懂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在向别人推荐，也可能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小心他的生命到了哪个 level， 他的生命到了哪个地步，他根本听不懂。所以有的时候说实在的，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人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我根本什么话都不讲，我只讲他的生命听得懂的话，这个叫智慧。他不但听不懂，他还给你乱传，是吧？ 所以为什么生命的建造是这么这么样的重要，借着祷告，借着灵修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，我们做了三步的这样的操练学习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讲第三讲。那我 assume 弟兄姊妹你们至少在 understanding 上可以跟得上，但是我不 assume 你的生命跟得上啊。我盼望的是我们大家都持续的在神面前追求啊，去成长。那么第三讲呢，我们讲的这个中心是说，祷告是作为个人 individual 个人认识神的一个重要方法。那认识神有很多方法，但是这是一个重要方法。读经是方法，爱就是方法啊，服侍也是方法，谦卑也是方法，那么祷告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。好，正是因为你在祷告中直接经历神，你在祷告中可以直接的经历神，与神面对面，听到他的声音，看见他的荣美，看到他的手在带领，并且你向他祷告，他为你成就。你要知道，在一个有条件的情况下，这个条件就是说你的生命属灵生命一直的成长，你跟神的关系很正常很健康，是吧？然后你明白神的旨意，记住就是这么几点，没有很复杂的，不是那些好高不可攀的，就是这么几点。你跟神的关系非常正常健康，你的属灵生命成长是非常的执着，非常的这个 consistent 啊，你明白神的旨意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几乎可以讲所有你的祷告都会被神成就。我们可以下这样的一个结论，那我们可以看圣经，是吧？我们真是要小心的在神面前看，不要失去神的祝福啊，不要失去神的这个祝福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可以提一提祈求、拜求、属灵征战。我们主要不是讲属灵征战，因为曾嘉宾牧师讲属灵征战，并且在这个很大的一个领域，我们只是提一点啊，提一点啊。那么讲祈求就是为自己的事情祈求，拜求就是为别人拜求，啊。那么属灵征战就是灵界的征战啊，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啊，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啊，一个地区在神面前啊，神的国度降临啊，在这个地区等等。那么我们讲到前面的第一讲和第二讲，任何的方面关于祷告的都是不跟事情有关系，不是要求得一件事情。但是第三讲就是专门讲求是得事情的，事情的成就，明白？这个第三讲我们就不是讲祷告来 relationship 跟神的关系，我们不是讲生命的建造，我们专门讲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很深的一个盼望。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祷告，我们要得这件事情，我们需要看见的是要这件事情的成就，没有别的。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就不要讲第三讲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，我们讲第三讲就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在神面前得一件事情成就，这是非常有挑战的。今天对我们华人教会这是很大的挑战，我们有的时候交上模棱两可，我不知道该教导别人是不是这样去祷告，我们也缺少这样的经验啊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简单的从这样一个 introduction 这样开始啊，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。我们看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，我们看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21节。记住，这是我们讲第三章的最关键的这些圣经，我们要把它吃透。20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 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你看见有条件没有？我们讲过，所有的应许没有一个不带有条件的。如果只讲应许不带条件，你就是 misleading， 你就是给人一个那个 illusion 啊，给人一个那个海市蜃楼啊。那么这个，我们假设我们所说的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都是在第一讲、第二讲就解决了，在概念上，在操练上，在生命上。弟兄姊妹，记得明年一年，比方说弟兄姊妹已经有操练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并不是要等明年年底你才可以来啊，我们来试试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随时都可以，是吧？那么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21节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，一切 everything， 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。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我今天相不相信？我100%的相信。我不但是100%的相信，我会有一本书的见证。你们如果看过，我是没有完全看完啊，有些书这样写的见证都是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五章。第五章14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这不得了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真正能够承受这句话，你不得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神听呢，但是神说 no， 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神说的 no， 哦，我们并不是否定神会说 no， 但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听我们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我想啊，如果神啊，我突然在这样想啊，我想神啊，他如果是不愿意让你进到这个领域去祷告，或者不愿意这个事情让你觉得他这是他的一个 sign， 他说这是他要为你成就的，他在你没祷告的时候就告诉你了。难道等到3年以后祷告一下3年，这个祷告3年以后神说 no， 那我这3年怎么交代？没人。比方说一个弟兄讲，他说很多的基督徒祷告在哇哇哇，底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库，哇哇哇哇哇，一直哇哇哇，就挖到最后只差一尺了。No， 神说 No， 不挖了，金库就在下面，是吧？我想神呢，他一定是这样的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在基督的里面，这个话是原话，就是说，在主里面不是似是而非的，不是 Yes or No，Computer 是 Yes or No， 哦、oh, ，Work。Yes no yes no， 对不对？这个两位数，对不对？两进制的，对不对？在基督里面不是两进制，是一进制。 Yes yes yes， 它是这样的，不是两进制的。这个是神的真理，这个是神的律。他如果不让你进入这个，他根本在前面就告诉你了，你不要这个祷告，我就告诉你了，所以他不会等你祷告3年以后然后就说 no， 你说啊，那我要不要再祷告3年，是吧？他已经说了 no， 所以这里所说的，他既然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他听见了，他听我们所求的，这里当然听的意思是说他 receive， 他听我们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得着。这个是我们讲第三章第三讲的这些根据。那么约翰一书的第三章，我们刚才的那一段圣经是讲什么 relationship， 你跟他有 relationship，你就知道你求的无不得着。这里是讲什么？这里讲你知道他的旨意，你要，所以有几个关键点要锁住。在重大的事情上，你要问我跟他的 relationship 怎么样，我也要问我知不知道他的旨意。那我怎么知道呢？那我们等会要讲，我们要快的讲、最后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15章，约翰福音15章，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。你愿意，刚才讲到你明白神的旨意，你祈求就得到，这里讲到你愿意就给你成就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那里面矛盾呢？我说我愿意的是我愿意的，神愿不愿意呢？这里让我们知道是怎么样的统一呢，啊，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认识呢？我们的愿意是因为心里面有神的话，所以这个意愿是从神的话产生出来的。而神的话是在怎么样在我们的心里面呢？是因为我们常在他的里面，跟他有这样一个 relationship 啊，常在他的里面，不是到他的里面来 take a vacation， 不是一年了 啊每个星期回去一次，或者是每过一个季度回到那里去特休会一次啊，那在这不是常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常在他的里面就是 make home in God， 住在，就是他是你的家，而不是说 make hotel in God 啊，你不是住 hotel， 不是住 motel 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这就是三处啊，这个圣经，这个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。你如果藏在他的里面，神的旨意常常会在你的里面，他对你说话，是不是？我们早上灵修就是要得神的话。什么是神的话？就是神的旨意。他就告诉你今天一天怎么走，他就告诉你下面几天怎么走，他就告诉你你明年一年怎么走。这个是我们最近这几天所早上灵修方法最根本的一个目的，最根本的一个学习，就是天天要来明白神的旨意。有的时候是 universal 啊，有的时候是永恒的旨意，有的时候是今天具体的旨意，都有。当你里面有这样的时候，你祷告的时候就很清楚。今天早上我们不是一位姊妹在祷告，她非常清楚，她清楚，这个清楚真是真的，你可以听得出来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是说在这几个的方面有一点学习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在神面前大胆的祈求，并且我们相信我们祈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不要今天是三十一号，今天晚上在祷告，在神面前求，在他面前求无不得着。好，先讲一个见证啊，这很多人听过我的这个见证。1996年啊，我跟我太太结婚十年，我们没孩子啊，我很清楚为什么没孩子啊。这个是我父亲是学医的，是医学院解剖学教授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以后可能是没孩子的啊，所以我们结婚十年没有，并且我结婚之前跟我太太就讲了，我说可能没孩子，没问题啊，就这样。那么我们到美国来很多年，也是一直在服侍教会，一直在很多的艰难的里面，环境上也没有预备。到1996年年底的时候，好像各个方面都有预备，有个 sign， 那我们觉得是不是神要我们给我们孩子？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，没有孩子是一个缺陷啊，是一个缺陷啊。那对我来说，我不一定讲别人啊，我这个没有任何的意思要讲别人，但是呢，对我是个缺陷，因为我不容易理解别人有家的，不容易理解父母的为父的心啊。虽然我作为牧者，我是有一个为父的心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神要给我们，虽然我们已经想在去领养啊，所以我们在1996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圣诞卡，我就说这个，请大家为我们祷告，明年我们有几件事情为大家祷告，请大家为我们祷告，我们想要一个孩子。我们觉得神好像有这个预备，这写信出去了，很多人就震撼震惊了，十年没有听他们说一句话，现在要求孩子了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很多人就为我们祷告，长久的为我们祷告，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来，有没有动静？没动静，没动静，你们做了什么事啊？你们有没有做这个做那个啊？1997年 一月的第一个祷告会，那个祷告会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从学人培训营回去，所以大家都 exciting 啊、哦，我们新年开始，我们一个祷告，在神面前祷告，对不对？都 exciting。这边有一位姊妹，她就很 exciting 啊，她就说我们今年、啊、新年的第一个祷告会啊，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啊。一般祷告会都是我带，那我带呢，带着大家呢也是虽然比较平稳，大家也好像没有什么很新鲜的啊，但是他又说有这个新东西来，哦，我也就紧张了。什么新东西呢，是吧？教会的牧师啊，牧者是最怕有新东西出来，很紧张啊。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祷告，把自己一年在神面前求的一件事情讲出来。你不要说主啊，我求你讲来讲来，阿门啊，也不要说主啊，我向你求，我也不知道你给不给，你若是你的旨意就可以，若是不要，你给我力量，若搞大家 confused 不知道是阿门还是不阿门，是吧？我们祷告很多，我们又很缺乏正确的祷告观了。所以来说，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讲出来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为你祷告，你也祷告，这很挑战的，大家很严肃了，每一个人讲，一个人讲，一个人讲，是吧？一个老太太，就是在我们这里有，她的母亲啊，回中国大陆了，他们家就在这里，他们夫妻都来了这一次，是吧？他的一个老太太70岁了，他还说弟兄怎么样，我想在神面前求啊，让我胖一点，因为我加胖很痛苦，再加上胃下垂啊，那我不但不能站，我要趴着啊，这很痛苦。学医的人可能都知道，我们说哎呀70岁要胖，我们祷告从来没有祷告这些事情啊，我们祷告都是签证啊，什么孩子来呀、啊、还是买车啊，我祷告这些东西啊。所以我们说好，那为他祷告吧，那既然他说出来了，那你还是为他祷告，是吧？那就为他祷告。那么他说还有呢，我家里啊几代人都是儿子，没有女孩子，太 boring 了，是不是？求神啊，我这个媳妇要生孩子，可不可以要这个女孩子，这个孙女，这个条件啊都是很特别啊，是吧？我们也觉得这个，你要按照很多属灵的原则来看的，好像也不是太那么属灵哦。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，我们就为他祷告。那你知道吧？过了几个月，大概六月七月份啊，我们就想回感恩了，我们就感恩，就大家来感恩啊，我们来赞美神啊，我们来感谢神啊，有谁可以感谢神啊？这个老太太讲了，你看我现在胖起来了，你看我现在这个皮也都不够用了，他那个皱着的皮都发亮了，都绷紧了。他说我受不了了，我很紧啊，这个。他说可不可以你们为我祷告，不要胖了。他说不是，好，主耶稣不要胖，就没有胖了。这个很有意思，真的。结果他生出来真是个孙女啊，这次也来了，这个孙女啊，就是那个祷告会里面就轮了一圈，轮到我，我们传道人都是说先求国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事情都交给你们，我从来不为自己事情祷告，什么柴米油盐从来没祷告的，我几年不为自己祷告了，几年了，我都是为别人祷告，神都是这样加加加，所以我不能说一个好的，为了祷告我要说哎呀神给我，我没有这样祷告过，那不有一点点不真实吗？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怎么办呢？我是僵在那里，轮到我了，突然想到1996年那个圣诞卡，这个是很实在的呀，这个是很真实的呀。所以我说主啊，我们家在你面前向你求一个孩子，下面就没有多少阿门，下面很紧张，我想一定是吧。当我祷告以后呢，我就在里面很快的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就 check 信心神的旨意，我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摸到神的宝座啊。我就在感受，我就在里面去问，哎呀，我觉得我里面很信心很充足，我也觉得我确实摸到神的旨意，我就说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赐给我了，这底下更没有阿门了。结果六个月以后我太太就怀孕，教会就开香槟酒流泪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儿子，所以我们给他取名叫诗篇，思想天上的事，你们先求国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交给你们， 这是一个见证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啊。李善求牧师也是一样的，十年那一次他在洛杉矶，他做见证，我也上去做见证，大家吓得哄堂大笑，什么这个他以为他的这个小孩子啊生出来是双胞胎，所以他就先取了挪亚方舟，结果出来的只有挪亚没有方舟。所以他说知道了他的女儿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要去找那个方舟。他真的，他现在就为了存钱了，等到长大要带他去找方舟。我上去做见证，我太太也是双胞胎，我太太是双胞胎啊，是吧，是双胞胎。所以我想他是不是生出来也是双胞胎，那我也是凭信心，我们要不要凭信心啊，取个名字先求后加，大的叫先求，小的叫后加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啊。我出来是一个挺一个孩子，所以我们叫做赐天啊。像这样的见证很多很多，你们都不敢相信的啊，你们都不敢相信的。这样的一个见证在不到五分钟里面，我可以非常清楚的拿准，是因为二十年的经验。而最开始当然是很艰苦的，是不容易的，会失败的，不老练的，对不对？会灰心的，但是一直在神面前求，相信神的话，也看见这些见证，我周围的见证都不是假的，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心愿，我一定要得到，就在祷告上扎扎实实的这样的操练。好，那么最开始很快的讲一讲啊，很快的讲，让大家有点信心，让大家有点信心回去祷告，让大家今天晚上祷告的时候，你真的在神面前去求啊，真的去求啊。
昨天还说，要照你的意思求，就是说我求然后照你的意思。
哎，不，对，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为了具体的事情，那个是胜过一个难关，是一个 problem。哎，这个提的很好哈、啊，对，那个是个很大的一个难关，一个人我不能接受的一个苦难啊，一个对我是一个伤痛的，一个是这样的，这个是一件具体的事情啊。而这样的具体事情祈求一个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认识他，他是活的。祷告不是打空气，祷告不是打空气，是摸得到神的。最重要的就是说，经过这样的事情，你可以确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爱我们到底的主，并且他是随时随处与我们同在。那当你真正的几次的、几十次的，你几次肯定不够，你几十次的经历这样之后，你就会把这样的福气分享给别人，是不是？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啊，没有秘密的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啊，是这样的。那我的这个祷告和信心最开始的这一个。起点是怎么样呢？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是从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一个很大的困惑，就是祷告是打空气，读经是看天书，很大的困惑。我说还不要不信啊，根本就是不可明白的，是吧？但是借着很多，我就很简单的讲，借着很多人的帮助，借着读圣经，借着默想，借着里面的饥渴，我就慢慢的看准这是一件可行的事情。有两个人对我影响比较大，有两个人对我的，一个是带领我的长老，他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信心，我直到今天我的信心受他的影响，所以我在他里整整学了三年的信心，加上我自己是超过十年学信心，哇，就是一个个的把手交出去，交出去，抓抓，紧张紧张，做紧张，松松松松，你看他做不做？你看他做不做？你就看他是神，哎。明白神的指引，搞不清楚自己的指引，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他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人的意思，魔鬼的意思，搞不清楚，慢慢慢慢就学到他的意思就很清楚。所以最开始呢，就是这一位长老，就是我看见他的信心大在个地方，简直不可思议，他走到哪里环境为他而变，信心大到这个地步，环境引导他走的，本来这个环境是这样的，但他来了环境就变了，大到这个地步。他到火车站买票，那个时候买票买一个卧铺还是很难买的啊，这个七十年代末啊，或者八十年代初还很难买的啊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还是高级工程师，他差我很多啊，他这个身负重任，然后他身体又不好，结果他走到那里窗口买票啊，临时要他走，要他出差买票， 啊，莫夫，他你是谁啊？你的老，你的这个谁是你的这个关系啊？啊，没有，他说连关系都没有了，他说我们今天票连关系都没有了，他明天就要走，今天买票，好像还是当场走，好像是我不记得了。说你再找一找有，没有了，我找刚刚找过的，再找一下有，说哎呀，真的有一张啊。他说你的上面是谁呀、啊？我的上面是大老板。很多人的见证是不可思议的，你知道吧？信心就是这样的。还有一位的一个宣教士，他的祷告让我非常的吃惊。他让我看，他先告诉你我要祷告什么，并且他告诉你结束是什么，结果是什么，然后他去祷告，几天以后你就看那个事情成了。这引起了我里面极大的一个渴慕，就是说如果这位神不是他，也不是这个技巧，如果这位神是可以这么